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翻到了我们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有请罗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爱惜光阴。
早安。我们上个主日啊，趁着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上个主日也是用这一段经文，我们谈智慧，说智慧人要像智慧人。我们还是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继续，我们来思考啊，也盼望说，正好进入一个新的年度了，我们重温一下，重新复习，重新得着激励，也重新定准时间、日子。跟我们之间啊，如何生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之间的关联。这一句话我取的这个题目，爱惜光阴啊，我们很熟的，我们从小我们就读啊，我们的这个谚语啊，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就像这一类的类似的这种谚语啊，我们听了很多的，现在也有人模仿同样的句子啊，把它改写了，就好像所谓的啊，这个时间，我们的生命呢，时间跟生命之间的关联呢，说我们可以活得好好的，活得使我们的生活能够精彩啊。能够来充实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间啊，那但是我们呢，却没有任何的一个本事，能够使我们的寿命呢增加一点我们的寿数，这个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本事，但是我们可以来充实，使我们所经历所活的这个日子呢啊精彩啊，里面这个丰富，就很像我们刚刚所讲那个。一寸光阴呢，抵得过一寸金，但是你反过来，你没办法了，你没办法用一寸金来买这个光阴。所以时间，我们的生命跟这个里面的智慧，跟我们要怎么样来爱惜，怎么样来使用啊，这里面大有学问啊，大有文章。我们先从这个爱惜光阴这四个字来看呢，就很特别，因为我们的翻译成爱惜光阴，大家都很熟悉，读了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一个的原文字啊，爱惜，它是用这个救赎的那个字眼 redeem 啊，就是用救赎要抢夺回来的那个含义，要把它赎回来，用赎价把它赎回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用寸金去买寸光阴的那种意思在里面。所以它是 redeem the time， 要去救赎这个时间。那为什么选这个字啊？我想它一定也很有道理的。这个字眼其实从我们的信仰，从谈论救恩论的这种课程里面，你会感到很熟悉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好像救赎主 Redeemer， 这同样的一个字眼，或者是你要救赎一个人，你要把一个人给赎回来，你要付上赎价 Ransom， 那个这些字眼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字眼，所以你如果读神学，读救恩论，你不会感到陌生的这个字眼啊，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字啊会跟光阴连在一起，要去救赎光阴。你说我们怎么救赎光阴呢？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样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恩赐。为什么？因为时间的流程呢，不急不徐。你说它快吗？感觉起来慢啊。那你说它慢吗？一晃好像一年又过去了，又跑得很快。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一样， 啊，时间就像一个什么，就像我上次讲的，就像一个交通的工具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活在某一个年代里面，我们就好像搭载着这个交通工具啊，就把我们送走，而且这个速度大家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不同，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就你会有感受上的不同。同样，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好像数算日子，这个时间跟智慧会有关呢？全部是因为我们活在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同，你怎么来看，你怎么来使用，你怎么来对待啊？你怎么来掌握，那就产生了这个五花八门，大千世界了，就里面就看得出这里面什么是愚昧，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是这里面所谈到的要懂得我们来救赎，来买这个时间。其实他这个字的意思啊 ，redeem 这个救赎，爱惜光阴呢、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付出嘛，你要买，你要付出，所以把他的意思引申解释成呢、啊，你要如何要能够掌握、抓住机会，你要能够看得见机会，你要能够。在机会来临到你的跟前的时候呢，你能够把它抓住，能够好好的使用，好好的掌握，那这个是这一句话本身的含义。那爱惜光阴呢、啊，原来的含义呢，还不单单只是这个时间的流程，它更要我们注意那个时刻，因为机会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刻你要能够抓得住。智慧所显出来的那个智慧，就从这方面看得出来的。你说什么叫做数算日子得智慧的心，并不是你会做我上次给大家的那个数学题目，那就是智慧。那个顶多就是你在数学上面，可能你喜好，可能数学是你的朋友啊，可能你这个 fall in love with math， 你好像你爱慕了数学，你跟数学呢这个成为好朋友。那个智慧那只是某一方面的，那个是一种技能而已。真正说数算日子的智慧的心，是你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动足先机，能够先看到，能够先预期，能够在适当的时刻能够掌握住，能够抓住，这个叫做数算日子得着智慧的心啊，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说啊。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有好几个很特别的字眼，为什么？因为时间呢、啊，如果说我们从机械的看法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空间来说了，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容具容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有空间的容具的那个容器，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疆域里面，我们活动的这个范围，活动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了，也为我们预备了时间的这个空间，时间的这个容器，所以我们有从出生到我们啊归回列祖去了啊，我们从降生到我们的死亡，这是时间的这个容具，这原来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你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邪恶的问题在里面吗？有什么样的道德的这种的价值的判断在其中吗？时间空间按道理讲没有啊，这个空间原来好好的，是使用者如何来使用它啊？你把它变成了这个赌场，你把它变成了这种游乐场，你把它变成了学堂，那个空间同样的空间，那么它的使用的目的，使用的方式不同了，就赋予这个地方啊，我们大家看这个地方，同样的地方，你的观点就受到影响啊，你的对它的判断，你就能够个人都有不同的，有好，有善，有恶，有好，有坏啊。这个同样道理，这边讲说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按道理讲，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 都一样的，都是时间，一年365天，有12个月，每一个月里面有越大越小，有不同的这个的那个日子。按道理讲，这个日子来说，没有什么邪恶不邪恶的，是因为我们处在其中，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所组成的这个大的这种活动的范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世代呢，是一个离开上帝的世代，是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冤首，一个罪恶的一个容具一样啊。这里面所有的许许多多的是人悖逆，人抵挡，人忘记啊，人不认识上帝，人不归回上帝，背离开来，所以把这个世界，所以把我们这个世代变成一个邪恶的世代。那更因为如此，我们应当要懂得如何来掌握我们手头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我刚刚讲的好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一个时光的列车，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搭载在这个列车里面，而且是同时一起的这个速度，所以我们变成好像一个乘客一样，在这个时光的列车里面，我们是乘客，看起来我们是乘客，是客人啊，我们跑。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单做一个乘客这样的一个身份，搭载这个时光列车，用变成是时间把我们给送走。爱惜光阴，他要我们倒回来。我们虽然是乘客，但是呢，却要学习呀、如何做时间的主人。要学习时间成为我是主，时间是客，倒过来啊！我们不能够好像一种被动的，一种啊，只是搭载在这个时光的列车里面被他给带走的，而是要我们在这个时光的过程当中学习，我们来做一个主人，怎么样来使用现在我们被安放在的这个列车里面，这一段这个容具里面，时间跟空间的容具里面，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来安排我们永恒的归宿啊。这个是这里面讲爱惜光阴，救赎时间，抢救时间。那么它的更准确的含义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握机会，能够好好的利用机会，是它的直接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所引申出来的含义，爱惜光阴所引申出来的含义。要能够把握住机会，要能够好好的利用机会。其实你要说你要把握机会，你要利用机会，你就必须先要有能够去探查，能够去看得出机会是怎么样，在什么，在可能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刻它要临到，要动足机先，要能够看清时势，要看整个大的趋势啊，这才是谈到数算日子能够使我们得智慧的心的正解啊，要能够动足机先，能够先看到，好像我们古人所讲的，原来我们可能是不知不觉的，有了机会啊，开窍受教，或者是学了经验，学了教训之后呢，你开始懂一点了，就从不知不觉进入到后知后觉。那么后知后觉还不好啊，还不能够满意，那个后知后觉你要进到一个地步，真正的成为先知先觉。这个先知先觉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这边所要讲的，我们能够看得出动足机先，能够看得清整个的局势。你知道这个世代啊，也产生出一种新兴的一种专门的这个专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趋势啊，尤其是在80年代为90年代的时候， 这个是变成一种显学，就是很多人写书，很多人开讲座，而且很多很有名的人呢，是一种 futurologist， 所谓的这个未来学，或者是说大趋势趋势的学者啊，他们就来讲，无论是从科技啊，无论是从政治的局势，无论是从经济各方面啊，他们来预告预期整个的科技的发展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步，政治局势的演变啊，这种互相的消长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什么方向去，这种大趋势的。那些人很可能如果他的著书立说讲得头头是道的话，一个平民百姓就可能成为一个这个政府的一种顾问，一种好像我们古代中国古代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平民百姓啊，凭着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凭着他对整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天下的趋势分析的头头是道，那诸侯就请你马上变成宰相。我们所听过的故事好像那个苏秦张仪都是这一类的人，这一号的人物，所谓的大趋势学，他们能够把整个现有的局势分析里面各样的这种互相的互补冲突，指出前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扭转颓势，怎么样朝你所想要的方向前进，他能够看得出这个整个的趋势，这是一门大的学问呢。其实智慧的的确确就隐含在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这种谋士，我们要这边要谈的并不是指这一方面的意思，我们要谈的是这里面所谈的智慧啊，还不是讲这个趋势，还不是讲经济啊、科技啊，这个前面的趋势，我们这边所要谈的是对上帝心意的了解。基督徒所谈的智慧，真正最重要的智慧，能够使我们在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眼光里面能被他所悦纳，我们能够归回去的那个那种智慧。这个智慧好像用保罗的书信里面用的话语叫做得救的智慧啊，这是最起码的，我们要先谈得救的智慧，以后我们才能够谈到像这边所讲的爱惜光阴。保罗他在这里面几句话他所谈到的，这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他谈的是什么，他谈的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边真正的这个智慧谈到的是我们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要下功夫，在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作为，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我们要有所掌握。因为无论如何怎么变，真正的掌权者在我们的主，这个时间空间的容具谁预备的，是我们的主所预备的。那我今天想要用这个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谈我们怎么样来爱惜光阴啊，不单单是我们来解说这一段的经文，也不是说趁这个机会来教训在座的诸位，不是，是我们一起在这一段话语上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受教。因为我所要讲的不单单是给每一个其他的人听，也要讲给我自己听的啊。这里面所提到的爱惜光阴，我们如何来爱惜光阴？你知道时间呢有一个特点的，时间呢是最有纪律的，这个年岁啊，这个最有纪律的，一直不停的，最有次序，而且呢不急不徐，一样的速度一直往前来，好像隐约的告诉我们，你要懂得爱惜光阴，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应当是有一个有次序有纪律的生活。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其实是谈到 爱惜光阴的一个最基本的，好像一个平台一样，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来开始来谈如何爱惜光阴啊。所以因为时间，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时光的列车呢，啊，是最有秩序，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要把它从混乱当中啊，从这种糊涂当中，要能够来使它有秩序，有秩序啊，能够按着这个秩序，按着这个纪律来生活，这是最基要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我们来谈。我基本上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这个三个方面，你说有什么特别吗？没什么特别，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你知道，在那个我们讨论数学啊，因为数学里面有很多是所谓的过程啊。我举我自己所教的这个课程做例子，好像谈金融数学，那金融数学一定是跟时间跑的啊，不会说停留在一个地方，我单单只讲某一个固定的一个时刻，不会的。你太谈这个东西早就过去了，早就已经是变成历史过去的事情，明日的黄花了。我们谈整个这个金融，谈我们怎么交易，怎么买卖，怎么投资啊，怎么安排我们手头上面的这个那个资本，一定是跟着时间跑的。那么你时间你怎么一条直线，就用一个简单的画一条直线，时间很容易哦，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先点下一点，这是我们的现在 present 现在。那么现在的一边呢，譬如说左边好了，就是过去，这一点的右边就是将来。所以每一个时间其实就是分成三个方面，一个过去，一个现在，一个将来。你知道在谈投资来讲啊，每一个手头上面有这个资金的，你要投资的，你一定是站在现在面对未来的，对不对？你站在现在面对未来，你背后就是过去。你要如何从过去的趋势里面得着重要的资讯，然后来预测未来？所以这就使金融数学啊复杂了，这就使金融数学充满了挑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所谓的先知的这个本事，我们可以去猜，我们可以去预测，但是谁知道未来呢？没有人知道未来，但是人人都要来打算未来，人人都要为着将来，你要有所采取行动啊！你有手头要么有资金，你要怎么分配你的资金在不同的资产里面啊？期待的是时间到了，你能够收获其中的这个利润，它的这个 profit。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生了啊！我是简单的这样讲了，这个金融数学说穿了就是怎么样去掌握过去，把握现在，预备将来，这个都是大家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话了。你要怎么样知道过去？你不知道过去啊，你很难知道前面呢。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宗旨在其中。所以我就把我要准备的这个里面的重点呢，我也分成这三方面，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啊，一个所谓的大的这个出名的投资家，好像那个 Warren Buffett 啊，世界上的这个首富之一，他在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票，尤其是股票市场，当然他不是单单只玩股票的啊，他在处理他自己的资产，怎么样能够 来投资，怎么样能够获利，从这里面他一直是站在这个好像巅峰的啊，他都是很谨慎，但是他又有很有眼光，所以这个人出名的人大家都想学他，都想从他那边学到他用什么样的模型，他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处理未来。每个人都提供啊，有的人提供的很可能一试啊，不试还好，一试就垮掉啊。所以不要以为拿诺贝尔经济奖的人，那他投资一定成功的，没有的。这个20年前吧，就差不多是20年前，1998年啊，拿诺贝尔奖的一位经济学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他自己的一间投资公司 bankrupt 掉，这个破产掉了。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学堂上面理论上面讲得好，你的模式一摆到里面去，你就能够赚大钱的，没有。同样道理，我们在谈论这个爱惜光阴，从当中得着智慧啊，我用那个做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应当有什么样的依据，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能够从当中来学的。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过去。过去呢，我们要就好像我们所讲的，过去的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现在人的见解。这是保罗他在解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回顾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提到那些事情要成为我们现在的见解。见往知来，这是常常我们听到的一句话，处理过去能够帮助我们如何来啊，来查看将来它的走向，将来的趋势。所以我们要能够好好来分析过去的，要认识，从当中取得教训，而且还要来应用教训。所以从过去年岁中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整理出警惕我们，给我们的警惕，给我们的见解，把它转化成对将来的指点，可以指点我们。这就是这个智慧就在其中。如果我们懂得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过去，能够找出我们的失败，找出我们的软弱，找出我们的亏欠，把它转化成能够教训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能够警惕我们，成为我们看前面的日子给我们很好很宝贵的指点。这是过去。那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一个很大的资产。怎么讲啊，你说我一生就算是我们像摩西所讲的70岁、80岁啊，甚至90岁啊，那么我现在60几岁，前面看起来还有个大概还有个20年啊，如果乐观一点可能还多一点点，但是这东西不是你的，谁能够掌握未来呢？真正我们所有的资产那是过去了，是我们所活的这一段日子。这些东西有的人想要把它忘记，忘掉过去啊，因为过去带给有这种很羞辱 的经历，带给很失败很痛心的啊，有失恋的，有失败的，有 各种的，这种想要把它忘掉。其实啊，你把一个最宝贵的资产给扔掉了，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同，但是都是我们自己的。你如何懂得很诚实的来面对，从里面来整理出真正能够指点我们前面的看未来啊，里面的那些重要的原则、重要的警惕，这才是我们爱惜光阴呢三个重要的重点之一。先谈过去，是真正在我们手里面，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不见得过得去哦，是这样子的。那要来的不一定真的来啊，要过去的你说哈、啊、已经过去了，白杠白杠了，不是？其实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呢，不见得过得去、啊，一直会停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一直在好像在啃在咬你的这个心灵的、啊。你要怎么样好好来诚实来面对来处理，来把它化解整理出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重要的原则、重要的指点，这个就是智慧，智慧隐含在里面的。其实投资家来讲，真正能够掌握了，也就是这个，也就是后面。所以很多在这个谈论金融数学里面，因为真正的所谓的数据啊，是过去的数据，你前面的通通只是你的预期预测，这个预测不见得真呢、啊。你以为这个现在好像纽约股市现在好像都上扬啊，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好像这个把他的政策啊，还有他的政见啊一再的强调，所以好像整个往上跑，但是随时都可能跌下来，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啊。大家看最近的这个新闻，那个比特币啊，有人炒作的话呢，它整个就上起下落，上可以到这个好像上穷啊，到这个云端了，肯定会跌到谷底的啊，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啊，可能会这个上上下下起伏的动荡的很可怕的啊，这个未来的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可以预测，可以预期，但是真正可以作为分析的材料的都是过去的，都是已经有的这个数据。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如何来处理，如何从当中来看出它的所谓的模式，它的趋势，这个需要头脑，需要有智慧的。这个我们在人生，在我们的信仰的路程上面也一样，信仰的路程上面我们如何来面对过去呢？这是一个大的学问，一定要很诚实，一定要在圣经上帝的这个的真理里面，我们好好来面对，把它整理起来，能够整理出真正的要点来给我们警惕，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更重要的是来指点以后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参考的准则，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谈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谈现在。现在呢，我就只举一点好了，因为我们所引用的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保罗他把智慧人、糊涂人啊，把那个什么，把那个被圣灵充满这个醉酒糊涂的啊，酒使人糊涂，好像摆在一起做一个这个 contrast， 做一个对比的样子啊。那我就用这一个来做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唐朝的诗人李白啊，李白是写诗很好的诗仙呢 啊尤其他一喝酒了，可能呢灵感一来，可以写下很好的诗了。据说他写的那个这个什么《清平调》啦，什么之类，都是他醉醺醺的时候写出来的啊，写的是脍炙人口、传流千古的这种诗句。他里面有这么样一句，我觉得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讲到的这个对照的一个材料。李白有一首乐府诗很出名，叫做《将进酒》啊，前面几句大家一定都听过了啊。说什么呢？是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这个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霜，暮成雪啊。那么天生我材都有用，天生我材皆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几句话。它里面有一句说， 他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啊。李白他说他李白描绘这个喝酒的事情呢、啊、很传神，很入木三分，讲得很有意思啊。他的很多的诗句都跟喝酒的东西有关的。那我要借用这一句话，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还真正最后是醉死的人，据说了历史上面他是喝醉了之后要去捞水里面的月啊，故事是这样讲，他想要捞水里面的月跌到池塘里面啊，喝醉了嘛啊，看到月亮啊，那个是月亮啊，他想要去捞这个月亮。那这个正好好像这一节经文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我们这边要谈的圣灵充满，不是说我要来这个好像说方言倒在地上啊，这种那种狂笑，那种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自己，我们不是谈这个。我上次特别提了醉酒啊，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制节制的，醉酒的人完全是凭着一种冲动的啊，一种好像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按着有合理的理性的这个方式来节制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在这里面来讲说，现在我要怎么样来爱惜光阴呢？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用心来过日子，不要像一个醉酒的人，醉酒不愿醒了、啊、那我们白白的把这个今天我们的日子时间我们就把它送走了，而且是空白的送走，或者是涂鸦方式，这个没有留下任何一些正面的可以成为我们为以后来吸取教训的那一些真正的正面的贡献，没有留下来，通通是负面，通通是失败，通通是让我们后悔的那样的一个记录过去。所以现在我们掌握怎么样来好好爱惜光阴，怎么掌握？简单一句话，用心来过日子。有一点点像我刚刚举的这个我们起印经文里面我们所读的真言书第四章里面最后讲的那些话，他说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啊，保守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守住我们，因为真正的果效从这里出来。我们面对我们现有的这个时间，现在的这个机会，要用心来过日子，就像保罗这边所讲的，不要醉酒，不要做糊涂人，酒使我们放荡，使我们丧失的悟性的功能，没有办法谈到明白主的旨意了，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用心来过我们现在的日子，这个不行。所以这个是第二点，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再过来啊，我们要面对未来将来，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啊！这个未来其实充满了这个怎么讲，反合性，充满了那种吊诡反合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就是未来啊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你一旦进到那里边去呢，它就已经不再是属于未来，就变成现在了，再往前一点它就变成过去了。说到底未来真正存在吗？啊，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有些小说有些电影拍的讲这个人面狮身啊，有这么样一个故事，说任何人想要过去到这个进到这个金字塔群里面，一定要经过这个人面狮身的，他要问一个谜语，你这个谜语讲回答的对，你才能够进得去，他才让你放行，才让你过去，不对你就死在他面前了啊。那么有一个谜语啊，就是所谓的 明天、明日。现在我们谈明日，到底它存在不存在？你一进到今天过了，你进到那边去，你现在所谈的明日已经不在了，已经变成你现在的今天了。啊，这个时间上面所带给我们的这种脑筋上面的需要的急转弯呢、啊，我今天不讲这个，我就让大家自己回去找。如果要的话，我发在这个 WhatsApp 的这个群组里面一个 riddle 一个谜语啊，给大家来试看看啊。真正的未来是一个充满的好像挑战，充满的一种。有一带着有这个好像面罩的一个谜团一样啊，我们如何来面对未来？来，真正重要的，我们用主耶稣他在比喻里面，在教训里面他所提到的，主耶稣对门徒们讲，在马太福音第24章，当然别的福音书里面也提到的，马太福音第24章的后面，他特别提到说，主人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你就看得出仆人呢、啊，他的素质如何。有的仆人说：“哎呀，主人不在，好，正好我们大家都可以这个轻松一下，我们可以来办个 party 啊，我们可以、啊、好好这个自己来安排啊，来这个狂欢，来醉酒一番。”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仆人他说，我们先要预备，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忠于我们的职守。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是他主耶稣特别讲到，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能够先预备好，不单单预备好，还要来能够供应，能够来喂养他其他的这些人。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就在预备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爱惜光阴的人呢，我们要谈到爱惜光阴的人，换句话讲，什么事情都要先未雨绸缪，先要预备好。你可以分析前面可能的趋势，你可以谈论你各种不同的理论啊，提出你的看法说法，但是那个都是还是纸上谈兵。真正重要的是，你既然有这样有这些的分析，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先有相应的方案先预备好？你要有很多的这个好像锦囊妙计一样，一旦你所分析的这诸多的版本里面的只有一个版本真正发生了，真正成为现实了，那你是不是已经有相应的方案，已经有相应的这个计划预备好来面对它？所以主耶稣他讲，紧接着在25章啊、马太福音25章他讲了一个比喻啊，是10个童女，他把五个分开来，五个呢是新人还没来啊，新郎还没来呢，所以灯里面的油他也不管，油啊一直点着会烧光的，他们打盹了。另外五个聪明的呢，你说打盹吗？他们也打盹了，因为在那边等啊，一直没有来，人会疲惫的，一定会打盹，所以10个人都打盹了。但是那5个聪明的，他知道，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嘛，所以我要先预备好油。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如何爱惜光阴，从当中得着智慧的第3点，是要懂得预备将来。所以换句话讲啊，机会给谁？机会给幸运儿？不是，机会给那有预备的人。的的确确是这样子啊。最近我以前一些同学们，因为也是传送很 大家现在都方便，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通信软体的这个的群组，所以有一个同学他自己很喜欢歌剧，他也传了一个信息讲，提到了俄罗斯有一位女高音，一个在这个歌剧院唱女高音，他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不容易找工作，结果找到在歌剧院里面找到了一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据说是清扫工作 janitor 啊，可能不应该称她 janitor， 因为是女性嘛，我不晓得是 janitress 还是什么，应该可能要换一个字尾了，一个所谓的清洁工。但是有一天她有机会去所谓的去试听这个 audition， 去唱一段，让那些评审或者是让那些要准备挑选人选呢，来预备一个新的歌剧一个新的节目的时候来挑选。他一鸣惊人啊，因为他有这个天赋，只不过好像那个玉啊埋在石头里面，没有真正是能够好像这个看得出千里马的那种这个伯乐啊，能够把这个石头给磨掉之后啊，里面的玉才放出这个光芒来。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本事，就算是给他试唱试听十次也没用。他如果没有预备好，他能够拿出什么来？其实有很多指挥家，他们崛起，据说也是这样的类似的经历。一个刚拿到学位，成为一个很嫩的啊，很初茅庐的一个指挥家，顶多就是到一个乐团里面当副手，几乎没有机会真正能够登台指挥的。哎，有一天正指挥去度假去了，所以安排了客座指挥，来要预备周末的这一场音乐会，结果飞机误点，没有办法从那个城市飞过来，怎么办？临时就把这个副手抓来。第二天的乐评，哇，这个轰动，大家都对这个年轻的默默无名的这个副指挥啊，都认为他很有这方面的才能。从此崛起，我们就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把他自己先把这个乐谱分析抄写，要先要下多少的功夫来把这些乐谱的里面的各样的这种要求啊，作者这个作曲的人把它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如何加重，要如何快慢，要如何掌握真正作曲者的心意，要加以诠释，预备好上台指挥，你才能够真正崭头露角。所以这里面讲主耶稣讲预备是有道理的，因为机会不是说给幸运的人，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你预备好了没有？保罗其实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保罗特别提到的是说，你他告诉提摩太，因为人在一般的世俗里面的人常常以为我们有的依靠啊，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钱财啊，我们的家产啊，自古也是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子。保罗他就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真正的依靠不是我们这些钱财，这个钱财是无定的钱财。那要怎么办呢？要持定永生，预备将来。哇，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了。为什么？因为他保罗不单单讲预备将来，他要我们呢要持定永生。就换句话讲，好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提到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有整个的目标的。很多人是站在现在来看未知的将来， 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确信把握的，是我们在那边应该从永恒里面再回来看，永恒里面来看我们这个会过去短暂的这一生，站在那个的里面的要求跟标准和荣耀再回过头来看。所以保罗讲持定永生，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后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要持定永生，预备将来，就好像这样的话，要懂得预备将来，因为机会给预备好的人，要懂得持定永生，预备将来。好，我就从这三方面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要用来用心来过我们现在的日子呢？一个原则，去年年初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的，大家记得吗？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讲说，有了还要再加上，要殷勤呢、啊。你们要殷勤，用心殷勤，勤快的来预备将来，持定永生，好像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终极的那个成全的地步，然后要回顾过来，从那个地方定我们真正的这个标准，定我们真正的要求，来安排我们前面的日子。就像保罗这边所说的，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经上你所给我们的吩咐教导，多次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保守我们的心，用心殷勤的我们来过日子，也要吸取过去的见解，过去的年岁里面所隐含着的教训，所能够给我们的指点，成为我们对未来的参考的准则。我们要懂得如何能够整理，如何诚实的面对，也要现在就殷勤的来预备好，预备将来，来迎接主你自己的面。愿主连续帮助我们，也引导我们前面这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感恩的资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